嗨，大家好，今天非常高兴的跟我身边吸引力最强大的一个吸引力磁铁凡妮莎见面。然后呢，我们刚刚在讨论今天要讲什么，他立刻就有答案了，并且他说他不要录第二次，所以前面就不要开场了。那我要赶快的进入今天的主题。刚刚我们讲到的就是说，我们今天想要知道怎样才可以当快乐的妈妈。那我第一个疑问其实是，妈妈通常就是会想很多，然后会有很多烦恼，那怎样才可以当一个放宽心的妈妈呢？好，现在那个凡妮莎来跟大家讲。
因为这是要那个揭露我们生长中遇过的事情的秘密，所以我刚刚跟伦内说我不要再说第二次，我要用那个最新最及时的临场感来跟大家分享。就是啊，请各位回去观察你们自己的妈妈，你们自己的妈妈是属于操心型的还是放宽心型的。我相信大概至少有 98% 的人的妈妈都是操心型，而且因为我妈妈是国小老师，那个操心的程度更夸张到我记得有几个小案例，比如说他从小就会一直呛我说功课不好，我就想说你功课是有多好，直到有一次我在抽屉里发现他以前在念就是师专的时候的成绩单，我一看我这辈子都闭嘴，就是他真的
功课非常好，
非常好，对，一直被骂。然后再来是他从国小老师的放，比如说现在是放寒假了，他已经连下个学期整个学期的考卷都出好了，都锁在柜子里了。那我就曾经一直问他说，你为什么要这样逼自己，为什么要把自己逼得这么紧。然后我妈就说她喜欢事情提早做好的感觉，可是因为我从小看着他这样做，我觉得这实在太没道理了。太就是你太担心了，而你把事情都提早做完，那你寒假真的就有好好休息吗？没有，因为他在备暑假的课了，所以我其实看得到他是一个endless， 他没有终点，他的担忧是没有终点的，他就是会持续一直不停的担忧下去。所以我其实觉得我现在看到很多焦虑的妈妈，我觉得想要请大家回过头来回想一下自己的妈妈是不是也是这样带大自己的。那你感觉到妈妈真的有快乐吗？那我是因为很从小就很被这样冲击，我知道妈妈是在这么焦虑然后想要万事周全而搞得自己其实很不快乐。就像到现在，因为我一直吵着说我要生第三胎，她都跟我说你不要再生啦，一辈子不要都奉献给孩子，就是她还是在比较负面表象的方式在看待工作，她
一直把未来的忧虑拉到当下。然后一直在现在
在烦恼，对，而且因为我不一定会生，我还在想，但他每次只要见到我，他就会跟我说你不要生小孩，我就会觉得天哪，你的担忧要到什么时候才会结束？所以我都会呛他，我说今天要么我停经，不然你就会一直跟我讨论这个话题。
年夜菜里面加上停经药
类的，弄一些中药给我喝。对，可是因为我看得到这个脉络，这是不对的，所以我当妈妈是意外，但是我就是会一直告诉自己说我不要变成像妈妈这样的人。那你知道从小你有听过两种说法，一个是你看着某一个人这样长大你会变成他，或者是你会变成他的相反。
对，我刚刚其实就很想要问这个，因为我觉得几乎我身边大部分女生都曾经有个想法，就是我不要跟我妈一样。可是我觉得经常会在最残忍的时候，比如说你去找咨商师的时候，或者是
你
去找好朋友吐诉的时候，然后他们就会说哇你跟你妈一样。
那你知道那有多大的伤害？
对啊，而且就觉得说老娘已经花这么多力气要跟他走一条不一样的路，结果我现在在做跟他一样的事情。
可是你知道这个会不会就是我们早上在看一些跟秘密跟许愿有关的书，因为宇宙它是不会分好跟不好，要跟不要，所以当你说我不要跟妈妈一样，他把不要拿掉之后就变成我要跟妈妈一样。对，就是其实你越心里去想着我不要跟妈妈一样，你就会变成妈妈。可是因为我从小我看的事情是我并没有特别觉得我什么我不要跟妈妈一样，我只是觉得这一套逻辑在我身上行不通。比如说讲一个比较极端的例子，从小到大我在家只要在床上吃东西，我妈就会用很严厉的态度叫我马上下来。那我从小我就觉得非常不能理解，因为我会觉得我今天不是吃那种巧克力会把床勾得乱七八糟，或者吃个饼干，饼干我嘴巴含住其实不会掉屑屑，就算有屑屑也看不到，拍一拍就掉了。从小被骂到大，所以我们家的小孩其实是可以床上吃东西的，他当然不会故意去吃，可是他如果去了我不会刻意制止，而且这种时候我会觉得我很棒。我会觉得我没有落入了妈妈的那个，因为说真的你不让小孩去床上吃东西是因为脏吗？可是脏你就是清就好了。有的时候是妈妈想要控制事情到什么地步，然后这件事情就取决于就是你到底有多紧张多担心，可是这不会让你快乐，真的。就像我们刚刚不是讨论妈妈包的问题，
哦，对啊，对啊，我们刚刚在讲，就是说我们俩都是不带妈妈包的，我们都是身上
妈妈包极小，
对对对对，都背着那个非常轻薄的包包。我人生当中呢，只要每天记得把手机、钱包、钥匙带出去又带回来，我就已经这一天过得非常的圆满了。嗯，那我记得啊，就是你有讲过几件事情，比如说你们家小朋友零食是无上限的，
家零食无上限，而且他现在会跟我说他不要吃。我其实觉得我可能因为我是年纪比较大才生小孩，我35岁才生第一胎，所以我觉得对于人性这件事情，我其实走的就是人性。我觉得任何东西你只要去有禁忌或者是告诉他不可以，那他就会去做。可是你给他，然后给到他受不了了，然后跟你哭喊着说拜托妈妈不要再给我了，太多了，这时候就是你成功的时候。所以我们有一阵子就是狂给他零食吃到他怕，然后到现在哦，真的是我每一天下课路过 Seven， 我去问他说哎，要不要买个羊乐多，要不要买布丁，他都会跟你说不要。然后我就会说为什么不要。
那个无限制给零食这段时间维持了多久？是几岁开始？
一两岁两三岁他其实吃了就会腻，因为没有人可以一直这样吃甜食，他会觉得很恶心。到现在我问他你不要喝养乐多，要不要吃统一布丁，而且我是给他统一哦，知道最毒的那种，不是像益美，益美不好吃，因为他太健康了，他都会说他不要。然后我就问他为什么，他说因为吃甜的会蛀牙。我说那你就刷牙就好了。他说我不要，我就是不要。所以我觉得我心里面我表情看起来很淡定，但我内心就会想说 yes 对，我觉得我所有的策略都只是要一个目的，就是我希望你先尝过了甜头之后，你知道自己在干嘛，然后你自己可以做出对你自己正确的决定。目前为止这个都对我是有 work 的。
因为我这一天有很认真在想这件事情，就是每一天开心果可以看卡通，而且他看的时数不短哦，就是大概可以看到2个小时。因为悠悠台就非常邪恶，就是从7点是巧虎，7点半是 Ben and Holly，然后8点到9点是佩佩猪，这样就2个小时。那他原本呢，就是听到片尾曲的时候，就会转过头来跟我们讲说不，就是还要
不要关，
还要对，不要关。
我觉得这是电视，我觉得3C 跟零食又是不太一样的讨论逻辑。因为我最近有点困扰3C，因为我会给小朋友看 YouTube， 吃饭的时候给他看。YouTube 最可怕的是什么？就是他下面的为你推荐。
对对对。
所以对小孩来讲，那是一个无限制可以源源不绝的东西。可是因为零食不是，零食就是你摆在他面前那些，你吃完了我就说那我们去 Seven 买，他就说不要，我不想去了，就不去。所以他其实是有限度的，可是YouTube 很可怕。可是我最近其实在想说我要怎么把这个东西转换成学习上的动能，因为确实在他们现在这个世代，你不给他看 YouTube， 不给他玩程式，不给他玩游戏，什么用平板学语言，我觉得都是不太可能的事情了。可是正在摸索中。可是我觉得他们这个为你推荐这个是最可怕的，因为会让他觉得这是未知的一切。
对啊，就是他原本是听到片尾曲就会哭喊说还要，现在是只要进广告他就会有那个没了的那种恐惧。那因为我就是一直很希望让他知道说这东西不会没了，你只要去睡一觉他隔天又
有
了。我其实是比较希望他有一种你想看的时候都看得到，所以你不用现在就要一直看的这个心态。可是我
觉得3C对于父母来讲这真的好值得，因为我们现在其实都还在摸索，我们的经验值都只有短短数年。我觉得这真的是3C是现在父母遇到的很大的问题。可是我其实真的很希望我可以找到一条路是把它转变成学习的动能，因为他如果可以靠他来学东西我觉得是很棒的。对啊。
不过昨天我有一个意外的发现，就是他在看佩佩猪嘛，那因为佩佩猪一播就1小时，我就想说哎，太好了，那这1小时
可以去干嘛？
对，我可以偷溜。然后呢我就带着那个他的图画书，然后跟我刚买的那个点读笔，我就进房间，然后我就想说哇，那个图画书上面有苹果香蕉橘子啊，我就要录音给他听。然后因为他最近在学讲话，然后他前一阵子就是语言发展比较慢，所以我希望让他多听这样。结果广告的时候他就跑来找我，然后我就想说哎、欸，你来干嘛，你来就是你来了吗？
其实妈妈还是比较好玩的啊。
对，我有发现那件事情，但是 平常如果我跟他一起在客厅看卡通，那我试图要转移他注意力是非常难的。就有时候甚至
身教，
对，我甚至对他讲话，他眼神都还是看着，
对，我懂
卡通，或者是像有的时候就是已经到了八九点嘛，那我们家的客人就要回去，那我们就说开心果拜拜，他就只是像僵尸一样，就眼睛是看着电视，然后手挥一下，完全没有在看门口这样子。
对，
那可是呢，昨天他来找我，然后我就看他说你去看佩佩猪，你去看佩佩猪，结果广告结束真的播佩佩猪的时候，他没有很想要回去。哎、
欸、可是你不觉得这很像男女交往的时候吗？就是一个男生一直在狂打电动，然后女生就会在旁边说、欸、你理我你理我，然后男生就会觉得很烦，然后这时候女生就会去网络上求援嘛，说 我男朋友都不理我怎么办，那网友也能给的意见是什么，大家其实都知道但大家都做不到，就是你就把自己打扮得漂漂亮亮在旁边做自己的事情，或是你就出去，那那个男生就会突然醒过来。可是我觉得亲子其实也是一样的，就是 我通常怎么把那个球球从YouTube 或是从 DVD 里面抓出来，就是我在他耳朵旁边不停的跟他说我们现在要去玩什么了，我觉得怎么玩怎么玩会很好玩的，我要不要来啊，怎样怎样的，大概讲了一阵子之后他就会被我说服，他就会说好我们去玩，然后他就会把那个关掉、那可是那也要必须是你去提出一个很棒的替代方案才能够，我觉得我们现在父母很难当，已经没有办法比YouTube 好玩，我们最多只能跟 YouTube 一样好玩。那你真的要增进自己的很多的能力耶，你还要讲很多笑话，然后像比如说我今天早上怎么让他上学，我是唱了蝙蝠侠的歌，就是用很悬疑的感觉把他赶到门口，然后我唱
蝙蝠侠歌我好像会唱，
对，就是
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
就是我觉得现在父母不好当，可是你在增进这些耍宝的伎俩的时候，同时间我觉得我会觉得自己是一个很棒的妈妈，
在进步，
因为对我用了很好笑的态度在跟小朋友相处，然后把我而且我把它视之为挑战，就是我能不能成功的把孩子从 YouTube 的为你推荐中抓回来提到现实是，那他当然也有不肯放的时候，这时候就是讲道理的时候，你就要问他说那 YouTube 会煮饭给你吃吗，他会陪你睡觉吗，他会帮你洗澡吗，那你等一下叫他来做。那他就会就是嗯好像蛮有道理，就是妈妈要用各种软的硬的说道理的方法，然后 我自己目前试过我觉得最好笑的都是用比较幽默跟正向跟轻松的态度，就是尽量不要把这件事情扩大成好像小孩子以后不想理你他就可以一直打开 YouTube 来看，那是不是相形之下其实他跟你在一起的时候可能都觉得他在被你骂，或者是被你就是提高标准，被你要求去做某件事。那说真的如果是你，你也会想要看 YouTube。 你可能就像你下班之后回家也可能只是想看手机，就是你也会想要有一个这种放空的时候，所以我觉得就是大家互相体谅，然后用一个更新鲜更好玩的东西想办法把它叫出来，这是因为3C 真的是父母的很致命的难题，但是这是我目前有在操作但我觉得还有效的方法。可是妈妈真的要去提升很多自己的笑话跟梗，跟买很多好玩的那个有教育性质的游戏这样子。
我觉得自己乐在其中其实也蛮重要的。
对啊，自己要乐在其中啊，你就会觉得自己又想了更多的方法去克自己的小孩。
对啊，因为我觉得我身边有一些妈妈他们的压力都是来自就是说我要怎么样当一个好妈妈，
不要当好妈妈，你要当一个好玩的人，你要当啊，这样讲好了，我觉得你要当一个好的室友。你要想，因为我觉得如果要当一个好妈妈，好妈妈有太多种不同的样貌了，那你的好妈妈可能不是我的好妈妈，她的好爸爸可能不是谁谁谁的好爸爸，这个东西太抽象了。我问你哦，你有从来有告诉自己要当个好妈妈这种事吗？
我没有、啊、
就是想说早上出门跟下午回来的东西要带着一样的就好了。因为我也不太有像这样子，我只觉得我要当个快乐的妈妈，可是好不好，就算我不好我也觉得那就是不好，那又怎样，那我下次想办法变好，可是我不会把好或不好当作是一个很不是 KPI 啦，我的 KPI 不在好或不好。
那你有期待你跟小孩要怎样的互动吗？
是有，我们从怀胎的时候我跟先生就有沟通，小孩就是我们的室友，所以你不会对室友有的要求，或者是你不会对室友讲的语调的态度，你就不能对自己的小孩说。可是养到现在我真心觉得小孩就是室友。 哦，他其实就是因为如果你把他当小孩，你就会觉得自己，你会意识到自己是妈妈，你有很多的时候就会有相对，你就会想要有妈妈的样子，然后做出妈妈的权威。可是
你可以举例吗？就是。
可是我不骂小孩，不打小孩啊，所以我没有我其实，在小孩面前不是一个妈妈，我真的就是他的好室友。然后有什么问题，我们家小孩会用非常平淡而且理所当然的语气来问我一些非常不可思议的问题，比如说他会说，因为我刚刚说你只有周末可以看电视，所以他就是一到五每天都会来问我说，我今天可以看电视吗？那我知道一般妈妈就很生气，就会觉得你讲不讲得听，而且有的妈妈一被问就会发火。他被发火可能是因为他被挑战到底线了，就会觉得我跟你讲几次你都不听。可是因为 我只觉得这状况非常好笑，我觉得你就是白目，然后我，所以他问我，我就会说不行啊，礼拜六才可以，然后礼拜二再来问我，
他就接受
吗？他就接受啊，因为他怎么搞我就怎么搞他，他装傻我就也会装傻。我其实觉得最轻松的方法就是你知道他怎么对待你，你就用一样的方法对待回去，然后他其实也知道，你也知道，所以你们其实也没有什么谁委屈谁不委屈，就他闹你就跟他闹。所以有时候他在地板上哭闹的时候，我讲几句，我说真的妈妈自己也会累，讲几句讲不听之后，我就会瘫在地板上，然后就躺着，我就会说我已经讲完了，而且我现在也好累，那等你想清楚你再叫我。我说你这样闹闹，那我要先休息一下，你等一下好了叫我。我觉得两岁以后就可以了，摆烂不分年纪啊，一岁也就在摆烂啊，就是不要把小孩子的摆烂或是挑战底线视之为是他在挑战你，就是你就是用什么样子的方法来对你就怎么样子对待回去。所以他摆烂他装傻，你就是也就是一样的态度回去。他们其实他们克不过大人啊，我觉得大人我们怎么说都吃过比较多的饭，吃过比较多的盐啊，对不对？
好像我有时候会觉得我拿他没辙欸。就是、
比如说
、
他强要某个东西的时候吗？
对，他最常强要两个东西，一个就是要看卡通，另外就是要喝奶奶。
看卡通你有没有限制时间？
看卡通
你试着调闹钟。
我们有可是不是很严格，就是、
我跟你讲，就是一切都是从
坚定，对不对？我
一切就是从不严格开始的，因为我们家的小孩就是因为我觉得我太清楚这些人性了，所以一开始就是连一分钟都不能多放。你一开始没有放，你后来就都不用放。就是我们家小孩是25分钟的时候会有一个闹钟，然后他就会跟你说再一个，所以你就再一个就是再5分钟，所以这样加起来是30分钟。他就会在那30分钟响的时候，他会自己，因为我会让他自己关，因为我觉得这个动作代表的是你自己知道你该停了，他会把 iPad 关掉，然后合起来还给我，然后可怜兮兮的问我说：“妈妈，我还给你了，那我明天还可以再看吗？”我就会说：“好啊，可以啊。”这样就是笑里藏刀，因为可是我觉得那是一个信任关系，你做到我要求的，我也做到你要求的，我觉得那个就是，所以你现在你有点被开心果欺负了。
我对，因为我一个朋友他是，
那你看他现在怎么重新树立闹钟这个准则，这就是很困难。可是我觉得一定有办法，你可以再把这个规矩再弄回来。
我有的时候呢，就是我觉得之所以不严格，是因为我如果我自己作息乱掉了，所以比如说像开心果他9点到了，就佩佩结束了，就大家去洗澡嘛。那洗完澡。照理讲就是接着上床睡觉，
对。
可是如果我在洗澡的时候，我把自己就是弄得很湿或干嘛，然后结果他洗完澡换我要去洗澡，再出来没有跟他的时间接上，
我懂，
他就又被我妈抱去看电视了，对不对 ？Round two， 那所以我们本来讲好就是到9点，然后就是洗澡要睡觉，可是他就会在洗澡跟睡觉中间又加上第二回合的电视
时间。那我觉得如果是这样，只能把第四台切掉。第就是总有办法，就是你第四台切掉，然后只用 DVD， 用 DVD 的秒数来控制他看的时间。
对，那就前两天呢，我就想说，好了，那你现在在看第二回合，那我就跟他讲说。那个这一集播完就要睡觉咯，然后这一集
小孩都会说好啊，
他没有说好，就是他就是哭着说还要，然后我
就
把电视给关了，然后带他去睡觉。那其实他已经非常累了，因为已经超过他平常上传时间，所以给他奶奶他就睡着。问题是，你知道半夜就是小朋友翻身的时候，不是有时候都会讲梦话或者是哭一下嘛？
对，
他竟然就佩佩还要佩佩，就是我就觉得说哇，他的这个匮乏跟
他
的匮乏跟不安全感已经进到他潜意识了。然后这时候我就开始觉得
一直想要，
对，我就开始有点想说哦，这时候。 就不只是作息的问题，而是他打从心里觉得他看不够，或者是说他打从心里觉得他的娱乐被切断、或者是他的娱乐被剥夺、因为我就比较不希望原本单纯的作息问题转化到
更大的问题，
对对对对对，
内心的匮乏，
就是、一种匮乏，对对 对, 对。
那我虽然不是那个心理咨商师，但我要跟你说，即便你就让他每天放学之后看到睡着，他也是可以被养大的。我觉得你就放宽心，都能，我觉得孩子都会大的。像我，因为我看到很多，你们去复婴用品药局看一下，就知道多少的东西在训练副食品、跟断奶、跟断粥，然后到副食品之后如何训练。可是我其实觉得这些卖的都是，
还有断尿布，
全部都是贩卖父母的焦虑。
对，
就是你在什么时间点要做出什么事，好像哦，比如说我们家小孩从来没有所谓的查核点，就是几岁要怎样，几岁要怎样，几岁要怎样都没有，因为我觉得那就是大家放宽心。然后这些贩卖父母的焦虑，我觉得就大家都忘记一件事情，就是孩子不管怎么样都会长大，他即便就是一直看 YouTube， 只要他眼睛没有坏掉，因为我觉得眼睛坏掉是比较大的事情，
对对对，
他未来求学人生会一直看到就是要戴眼镜啊，要坐在班上最前排，他会比较有其他的系统上的问题。那除此之外，我觉得就算他一直看，他也是会长大的。而且你有给他看英文的吗？还是看中文的？以后都给他看英文的，就他就算看很多英文也会变好。
对，他如果是 Apple TV， 他就是看英文版的佩佩猪。
那
就是看
把中文电视台切掉啊，然后就只是 Apple TV 就好了。这样也是一个双语环境，你不觉得很棒吗？
好啦，其实我也是在帮自己找借口，就是
你也想看第四台？
不是不是不是不是，我们家很奇怪，我们家那个 Apple TV 的音源有点怪怪的，
就是它音源修好、啊。
对，虽然它是 HDMI， 可是它播出来声音就是有点轰轰轰轰
的。
对，然后第四台声音就是清脆的，所以
你看这是不是一个很奇怪的理由？
对，就是我现在为了这个电视的 audio。
对，你不要因为
影响到作息，然后影响到潜意识。
对，因为如果因为我觉得 bottom line 就是都会长大，你真的就算你回到家就给他看电视，看到他睡着，他都会长大。那可是在这个前提之下，我也希望他至少接触在英文的环境里吧，你就多放原文的卡通给他，那就没关系，你就让他看啦。只要可是要定期的视力追踪，因为我觉得眼睛不好，因为我是一个从小我小学一年级就开始近视。
对，我那天听说了，你说现在你几度？
我现在我已经做雷射，但我在做雷射之前含闪光是大概1200到1500，其实真的是很瞎，很瞎子的状态。
我近视980。
500度以后我觉得就没有差了，500跟1500我觉得都是看不到的
就是对 对
可是它会造成人生中很多的不方便，所以我觉得眼睛好不好这件事情其实是最需要关注的。而他是不是因为这个而怎么样，可是说真的你看影片一定会学到东西啊。佩佩猪有很多解决的方法，像我们家小朋友是看乔治猴，乔治猴有一套是逻辑推理的，我觉得这些其实都能学得到东西。可是如果妈妈有感觉到焦虑，就是啊好像不应该给小孩看这么多，小孩就会一直看，他就会一直看一直看一直看。我觉得除非你有心思，因为像我觉得我是刚好哦，我们刚好提到把家事都外包给机器人，然后妈妈就会有比较多的时间去增进自己的技能，不管是在讲笑话或者是做很多好玩的事情。像我跟球球我们现在会在床上玩那个摔跤游戏，就是把小男孩的力气给消耗掉，那这些都要妈妈的时间跟体力，你还要上网去看一些不会伤害小孩的技法，怎么样的夹他可以把他夹翻天，然后他又很开心但他不会受伤害，这些东西你的时间哪里来？因为妈妈时间都很宝贵，就是把你家事全部外包。我们刚刚有说一个良好的
成功的婚姻，
对，成功的婚姻跟快乐妈妈必备有三机。第一机就是扫地机器人，要不要拖地我觉得看个人，因为有的人家里有地毯他其实不适合有扫跟拖一起的。第二个是洗碗机，第三个是洗拖烘，不是洗衣机，是洗拖烘。有烘衣很重要，是因为我老公在买烘衣的时候我就觉得没有必要花钱做这件事，但这是我第一次拥有烘衣机，我跟你讲真的改变我的洗衣逻辑。
我觉得三机一体讲最好是雅纯，就是他说你当衣服放进去
就是干净
香
香
的，
对，
你还不必再把它从洗衣机放进烘衣机。
很多婆婆妈妈会说那烘衣机怎么那烘会烘小啊，那你当初买就买大就好了，你就买大一个尺寸，我们现在什么东西都买大，内裤也买大，衣服也买大，就是都买大，就这件事情就解决了，这不足以构成你不买
的
理由。
老实说，因为我们家从小就是用烘衣机，就是
我从小就是没用过啊。
对，我妈以前就拿我们的衣服去烘，然后我超讨厌晾衣服，因为我就觉得那是一个
我到最近这两年才开始不用晾衣服，我觉得超棒的。
我从小就很讨厌晾衣服，然后我第二讨厌是折衣服，所以我现在没有衣橱，我就是只有吊衣杆，就打从我独立在外之后，我就不用，我就没有折过衣服这样子。那个我自己的经验啊，就是包括开心果现在他在缩小衣服，你的衣服绝对不会在孩子长大之前被你烘到更小的，
不可能，它会有极限啊，所有的纺织物的收缩都有极限。所以我觉得妈妈们要看清自己不买这三机的原因是什么。第一个可能是你真的钱不够，钱不够你就是赚钱哦。我们家买三机的钱最贵的那一台洗脱烘是谁买的你知道吗？小朋友的压岁钱。没有道理，小朋友住在我们家是我们的室友，而他没有付我房租，所以我有跟他们说过压岁钱全部充公。而且小朋友会很得意哦，他就是我有跟他讲，
这是我买的，
对，这是我买的。而且我有跟他讲，你这辈子都不会因为衣服脏掉而被骂，因为家里的洗衣机是你买的，妈妈永远都会帮你把衣服洗好。所以我觉得这是很良善的互动，就是我吞了你全部的钱，然后我有一个很正当的理由，然后他觉得他对这个家有贡献。
哦，我应该要改观，因为呢，我记得。2016年吧，那一年我弟送给我妈的母亲节礼物是一台洗衣机，然后我弟就很高兴来跟我讲说，欸，我要买一台新的洗衣机给妈。然后我就心想说，这样好吗？我就说，你若买一台洗衣机给妈送给她，你不是在告诉她洗衣服是她的事不是我们的事吗？就是我觉得你背后代表的一个
意
涵
是
洗衣机是妈妈会很高兴收到的一个礼物。就是
但衣服总是要有人洗嘛，对不对？就我们这权力之争，我们就可以那个各家有各家的权力。对，如果你喜欢看到你老公洗衣服洗个半死，你会有那种统治他的感觉，那我你就让他洗。可是我觉得这是不对的，因为没有人要应该为了家事这件事情浪费你的时间，而你把时间
甚至花时间去沟通，
真的真的花时间沟通。你看，好，你每天扫地要不要半小时，洗碗盘烘碗要不要半小时，你在洗衣服晾衣服折衣服要半小时，加起来就是一个半小时。我每天把这一个半小时的时间省下来陪小朋友玩，我跟你讲，小朋友体力其实如果你真的认真陪他玩一个半小时，他绝对晚上可以睡得很好。你没有道理还要去做家事，还要跟老公沟通，然后你还一边在做家事一边用嘴巴骂小孩，我觉得这对我来讲太没有道理了。
真的，而且我觉得人最可贵的资产就是时间。
对，
因为时间就是你生命的一部分。
对，所以我们回来为什么不买这三机。第一个，如果你是没有钱，你就想办法生出钱，不管是你跟老公要或是跟小孩要，或者是你自己出去赚。然后如果你觉得这个功能不必要，那我觉得你可以去访问那些已经有了的人，问他们是不是真的不必要，他们都会给你一样的答案，就像我一样会跟你说怎么不早点买。
真的真的
就是你背后都会有些原因。那不要因为这些原因不做这个选择。
你觉不觉得你的生命很值钱？
对啊，
如果你觉得你的生命很值钱，这就是一笔非常值得的投资，因为它可以让你有更好的，你会有更多时间陪你的小孩，甚至你可以好好的吃顿饭，不用想说，欸，吃完饭马上就要站起来去收拾这些碗盘。
真的，我们家的碗盘都是
杯
盘狼藉，到半夜小朋友都睡了，我们两个大人再出来慢慢收。就是你真的不用花时间去吵这些事啊。可是有的人另外就是他可能是不想带小孩，所以他在做家事。做家事的时候可以一个人默默的很安静的做，这也是另外一个 case。 那可是你要回过头去想，你陪小孩的时间也不过就这十年，那你为什么觉得跟他在一起这么痛苦？会不会有一些是其实可能你真的很大的压力？那你更应该要买三机，然后把小孩丢给老公，你就出去做指甲，去洗个头，去做任何你喜欢的事情，都就是你说时间啊，
对啊，
你每天下班回到家就是这些时间，你就是时间要极大值的利用，不要拿来做家事，真的，
对，不要变成黄脸婆，
真的，
对啊，好，那。对啊，关于放宽心啊，我觉得我刚刚还想到几个问题，就是其实我有很多朋友是他们心中有个光谱，这个光谱的一端就是一个坏小孩，比如说是没教养的小孩，
我懂，很怕被别人说自己的小孩没有教养，
或者是有时候他们自己已经内化了，比如说他的小孩如果在餐厅吃饭稍微大声一点，他就会把他的小孩的未来往光谱的另外一端推，他就觉得说，哇，他现在就已经不懂得尊重人了，他将来会变成一个无
赖。我可以问你，你觉得这样的光谱有几格？每一个人光谱的格数不同，你有几格？
我有几格哦？
因为我自己的亲妹妹也是像这种，就是她很怕一个怎么样孩子就会变怎么样
到那一端去，对不对？
所以她的光谱可能只有三格，就是零跟负一跟正一。
哦，我懂。
你知道她这样游移就很辛苦，因为她的跳动在太大。可是你真的要问我，我觉得我应该有100个。
我刚刚也是觉得是，
我拿我的茶盒点应该在60个，就是你在60的时候，我会适时的出声，然后想一些更严厉的。解决办法，但是在60格之前我其实就
那你怎么跟你妹沟通？你们有讨论过这件事情吗？
我跟她说个人造业个人担。因为每一个妈妈都有她自己的方式，你硬要跟她说你只有3格拆成100格，她也会觉得怎么可以这样。就是我觉得每个人都有她自己，而且她
接受度不一样，
她就是那种她从小到大都跟我讲她最不想要像我妈妈，但她其实就是变得最像我妈妈的那个人。我其实就是有看着这种社会实验，我真的觉得太恐怖了。因为她比我早当妈妈很多年，她完全就是我妈妈的翻版。那当然我现在可能她3格我可能把她拉成10格，可是她离我的100格还远的呢。对，那可是说真的，小孩都会大啊，小孩也是跟他感情很好啊。那你说10格跟100格，100格就是比较好的父母吗？我觉得没有，但100格肯定是比较快乐的父母。
对对，因为我觉得就小孩不管怎么样都会大，
都会大。
可是呢，我是眼睁睁的看着我这些朋友现在就活在未来的焦虑跟，
那个好可怕，我没办法。
就是比如说他的小孩只要在餐厅讲话大声一点点，老实说也不是什么超级安静的餐厅，就是隔壁桌也都是就是大家觥筹交错，然后大家在聊天的，可是他就会突然很紧张，他就会说嘘，不可以这样，然后那个，
然后这时候他小孩如果想要故意找妈妈的麻烦，他就是会更大声。然后我觉得这是很可怕的循环。你的弱点让孩子知道了。我觉得至今我还没有暴露任何的弱点让我的小孩知道，所以他其实没有办法控制我。因为他说什么我都随便他，就是像有时候他为了要跟我制衡，他就跟我说那我不要刷牙，我说好，那你不要刷，反正蛀牙又不是我，我就说那我不要刷，关灯无所谓啊。妈妈不要有任何弱点暴露给孩子知道的话，孩子就不知道要怎么控制你。对，所以他的焦虑，小孩子很聪明哎，我觉得小孩子读的是空气中的微讯号。我觉得我们的大人的感官神经都已经被这个教育给僵化了，然后我们也成年了，都忘了小时候我们是怎么生存的。你今天把你丢到一个新国家，完全陌生的语言，2年，你觉得你可以生活的跟你孩子一样好吗？可是你孩子可以做到，2岁的小孩其实就可以跟我们生活的完全就是融入了，听得懂我们在讲什么。小孩子都做到，因为他们都是微讯号，他们是吸收空气中的能量，所以你只要一紧张，就像那个 Caesar 那个训练狗的那个，
我
就动一下，小狗就会知道了。
我有一个非常非常切身、非常血淋淋的经验，就是
不能暴露自己的弱点。
对，就是我一个口译客户跟我敲了日期，然后我超高兴的，因为他是一个大客户，我就觉得说，哇哦，这个人只要喜欢我，未来一定会给我非常非常多的会议。所以其实我一直都记得，我那个月要帮他做翻译。就某个礼拜六的下午2:15，他打电话来说 ：“Rene， 你在哪里？”我说：“在家啊。”然后我一直觉得要做口译的是某个礼拜二。然后礼拜六打电话给我，他就说：“你在家，讲者都到了。”然后我说：“是今天吗？2:30。
我记得你那篇文，你就直接冲出去。
然后呢，我就是我用尽了我职场累积的所有的冷静的方式的态度来因应，我
就
说
只能冷静。
对，我就跟他说好，没问题，我10分钟之内到。可是瞬间开心果就是整个惊慌失措的大哭，他就像看到鬼一样大哭哦，就像看到恐龙一样。对，他感觉到的是我很慌，然后现在大事不好了，因为其实我确实心里面的第一个反应是大事不好了。然后后来我就赶快自己换衣服啊，然后他还穿着睡衣就被我抱出去，然后就叫我妈在会场门口等我，所以我就一开门就看我妈在那里，然后就把开心果塞给她，然后就进去，然后冲到会场里面去。可是那一次就是我非常明显能感受到，因为那时候开心果还不会讲话，
能量，我觉得能量是非常厉害的，
而且
一定有传达出东西。
对，我已经尽力的维持冷静了。
我懂，你一定是冷静的妈妈，然后
可是她
从毛细孔跑掉，跑出来，关不住的
那个就是微讯号，它不是
微讯号，
就是那个胜过察言观色。
对，
因为我的 那个
你因为只在讲电话，他没有听到啊。
对对对对 对, 對、啊、所以我就觉得小孩真的是、嗯、
小孩读的都是微讯号，所以如果你真的紧张，然后你真的有弱点了，你真的被他知道了，就是吃不了兜着走。我觉得其实那回到我刚刚说的人性啊，你就是你真的你知道一个人的弱点在哪。好，就我举个比方，我们的父母都很知道怎么戳到我们，他们讲一句话就可以把我们打倒、嗯、就是因为他们知道我们的弱点在哪里。那在育儿的时候，我觉得我不让小朋友知道我的弱点，就是你没有事情可以控制得了我，所以你不要来威胁我，因为我不吃那一套，那他们就不会来威胁，他就是有事情都是好好讲，我觉得这很重要。所以如果妈妈们已经暴露出弱点的，就再想一想有什么方法可以把它补回来。有啦，国外很多教养书啊，台湾也有很多的啊，就是都可以让妈妈的那个能量，就是气场比较够。我觉得我算是一个气场比较够的妈妈，所以遇到孩子不会慌乱，他讲的任何的狗屁倒灶的事情，我都是笑笑的说真的吗？哦，比如说每天早上起床，他都会说我今天不要上学。他已经，我们家九球是从满月还没有满月就上学的小孩，到现在三岁半，每天起床就会跟我说我今天不要上学，然后我就会说好啊，不要上学啊，然后我就一样帮他穿着校服，然后帮他背好书包，带好水壶，然后就出门了。就是，
那他不会觉得你说话不算话吗？
不会，因为他知道我在开玩笑，因为我是一个很爱开玩笑的妈妈，所以我以前就是
幽默感很重要，
幽默感，所以他不会认真，而且你说真的，小孩会不知道自己在冷笑话吗？他怎么会不知道？他只是在挑战妈妈的底线，看妈妈今天是不是今天会屈服，真的不让我去上学。
所以我觉得一样，就是光谱你的格数够不够多？因为没有幽默感的话，你就会觉得这是一个承诺的问题，
就
是
啊、
你是违背了你的承诺。可是
没有没有没有承诺这种事情啊！我们大人自己常常讲话不算话，跟小孩子你就是轻松，不要念他，也不要去骂他说，不是跟你讲今天要上学了吗？你怎么还不出？还没有穿衣服？嗯、没有，就慢慢的带着他往门口移动。可是移动的路程可能稍微远了一点，因为他已经摆明了我今天就是不上学。嗯、可是就像我说的，我要用蝙蝠侠的音乐把他弄到门口去。对，我蝙蝠侠要出蝙蝠洞了，我要上学了。这样他就是还是他都知道他该去上学，他只是在试妈妈是不是今天会退让，那就都不要让，就是都听啊。因为我听到了，我听到，但我没有要理你。
嗯嗯，哇，因为我觉得妈妈训练自己气场强大也是一个、嗯、也是一个功课。因为嗯，我觉得我身边很多人就是一直很想要当好妈妈，可是他们没有把自己给
照顾
好。对对 对, 對, 對，
要照顾好，真的、
嗯、所以我就觉得那好像就是有一种你的能量还没有补满，可是你就很想要
就去出战场
了，另外一个小灵魂很多的能量。
因为我觉得亲子教养是非常非常耗能量的事情、欸嗯、超级耗。孩子的可爱会补给你很多的能量，可是你在教养孩子的过程中耗掉你超级多能量。我觉得那个是比工作上的能量还好，因为你对的是活生生的人、嗯、你对的不是键盘，然后不是商品、嗯、所以我觉得耗能量，你妈妈一定要把自己的能量补好。那我补的方法就是我不要做家事，我借由我重新做家事。我知道有的书会说做家事可以让窗明几净，有一些内心的净化，但我真的从小到大活了这么多年，我窗明几净那个感动大概就只有十分钟，可是再来我就会想说，天哪，我要做家事，我这个生活要到什么时候才会结束？
那你有办法维持干净吗？
我没有办法，所以我娶了一个可以维持这个的老公。
我也是没有办法维持干净，所以就是
你的生活中要有人能够维持，他的忍耐力要比你还要低，所以他就会去做那件事。
哦，或者是一直用杰克邦，
或者是你可以训练小孩，都有方法的。你可以训练小孩成为一个干净的小孩，然后他自因为可是我觉得跟人格特质有关。我从小就是一个不折衣服不折棉被的人，可是我老公他说他就是一个他从小就会把他自己的衣柜拉出来把每一件衣服折好叠回去的人。所以在建议大家在进入婚姻之前先确认一下你的另外
一半。你有去参观他家吗？
非常的一尘不染。对，所以我其实觉得那个是人格特质，那其实没办法改变。那你就是你要知道自己的人格特质，然后啊，那你看我老公不是很倒霉吗？遇到我一个就是这么邋遢的，我家衣服跟山一样高、欸、然后每次球球要拿衣服的时候，我就会说你自己去山里面找，我说我们来比赛看谁先找到、就是又是一场游戏，又是在那边玩、那我老公就很衰啊，遇到我这种老婆。可是因为我会煮饭他不会啊，就是我们总有一些东西是他很厉害我很厉害，那大家互相帮忙、
他的衣服可以折得好好的，那他可以忍受你的像山一样吗？还是他会折你的衣服？
我就叫他全部折，对，他就是全折、他会折那就全折，谁厉害谁来啊？就像我煮饭，我也不会让他煮，就是我自己煮全家一样。对，就是谁厉害谁来。所以我觉得家事这件事情，你 做不到就有机器人做，或是叫小孩做，或是叫另外一半做，或是请打扫阿姨做，其实有很多很多的方法，但是不管怎么样都不要抱怨。我觉得抱怨是完全就是把一个人的能量往下拉的最快的方法，就是开口抱怨。
嗯 嗯，
就是你的能量就是完全被拉的，而且你如果常抱怨，你就会跟一些常常也在抱怨的人在一起，我觉得这是比较可怕的事情。
了解。好，对啊，我刚刚有想到一些，就是我最近在学正向教养的时候，
这好重要哦。
对对，那我现在在上那个正向教养的师资班，可是我还没有上完。然后里面啊，其实我最近有个最大的心得，就是如果小朋友觉得你要陪他才是你在乎他，那当他开口要你陪的时候，其实你要做的事情不是停下你手边的事情来专心陪他，因为你这样只是一直强化他的那个错误的人生观。他会觉得说会在乎我的人
就是
会来
陪
我、所以包括他会觉得说爸爸妈妈如果会在乎我就会陪我，将来他也会觉得说男朋友女朋友会在乎我
就
会来
陪
我。其实我觉得有一阵子的那种温馨的电影，不管是给小孩看的合家欢的电影或是青少年版电影，都经常会出现一类主轴，就是说这个主角不管是小学生还是青少年，他可能进入了乐团，或者是他去参加了一个舞团，然后刚开始的时候爸妈是不能理解，就是你到底在搞什么的，然后他们内心就是非常渴望爸妈可以
来
看
对，
然后最后就是会有那种爸妈真的真的很想，他其实已经下定决心要去看他的那个发表会了，结果当天老板又出
了
什么事情，还是交通上的什么事情，以致小台上台的那一瞬间观众席是没有爸妈的，然后他就在台上可能就怯场了，就在爸妈夺门而入的瞬间，然后四眼相对，然后就化解了他的一些不安全感，然后就在台上有非常精彩的表演。
你要避免这个状况，
对，其实我看了那个正向教养书之后，我才发觉说，哦，其实这是有点危险的。
为什么？
我自己在谈感情的时候，就是我是那种非常需要人家做一些事情来肯定我跟来认同我的，然后如果他少做了一点点，我就会觉得惨了，
你不够爱我。
对对对对对，我就会觉得说，这就是蛛丝马迹，我找到正确，就是他的热情在减退，或者是他对我的爱在减少。
你不要让小孩有像这样子的查核点来查核父母的爱。
对对对对对对，那个正向教养的概念就是说，其实你要让他知道一件事情，就是能够爱你的、能够照顾你的、能够在乎你的，就是你自己。所以呢，
我觉得这个我有想到两件事情，一个是之前我在看写那个好像《冰与火之歌》的编剧还是谁，就是一个非常厉害的编剧，他也在讲说你如何可以编到这些剧，然后又可以陪你的小孩。他说因为当他小孩需要他陪的时候，他就会把手边的事情放下，完全放下，然后去陪小孩。但是他说他有计算过，通常孩子在他全然的陪伴20分钟之后就会去做自己的事，然后他就回来重新把他的电脑打开再继续写。他说其实你不差那20分钟，可是你让小孩知道你很重要。然后另外一个事情是，我觉得要让小孩子照顾自己，就是回到你刚刚说的这样照顾自己的能力，这真的好重要，这是我一边做妈妈一边学的。
对，
你最后也只是希望这个孩子在世界上可以照顾自己，那你为什么现在要帮他做这么多？
对，
不要帮他做那么多。
在正向教养的课里面啊，那个老师就讲到一件事情，就是说如果他觉得你不在乎他，你就放下一切去陪他，他从头到尾都不晓得怎么样在乎他自己。所以
那是他自己的表演，他就应该要好好表演。
对，所以那个我们学到的就是说，你应该要让小孩知道说我很爱你，但我现在没有办法陪你，你可以好好的陪伴你自己，
然后你把
你可以看书，
然后
你
可以把录音带录下来，我之后再看你表现，我还是会替你拍手。
对对对对对对对，他重点就是说，你当然可以去陪小孩，你有余裕的时候，
你
可以去
陪
小孩。
可是你也有一些时候是你真的不能陪哦，像我有一些时候是我演讲，然后我真的不能去接他，我就会在前一天或两天，我就会开始跟他沟通，因为我觉得这需要预先告知，然后我就要告诉他妈妈去做了什么事，我因为这些事情我可以有什么样的改变，或是我们家可以赚得到钱，或是怎么样，让他知道我做的事情是很重要的。那一天我需要请你帮忙，就是你需要跟谁一起回家，对，你帮到我了。我虽然我可以去外面讲，但是那是因为你帮我。那小朋友其实会就是 是他也觉得他有参与感，他就不会在那鲁小小说为什么今天不是你来接我、嗯、小朋友的爆点真的都很奇怪、嗯、你真的知道事先跟他说好。
对啊，對，所以我觉得就是
要让他们照顾自己好重要哦。
对、嗯、然后让他们知道独处也很重要、嗯、或者是说他在独处的时候并不代表别人就忽略他、嗯哦、我觉得我一直想要修正我的一个观念就是我很怕被人家忽略、嗯、或是我会
刷存在感，
对对，然后就会变成人家只要该陪我的时候没有陪我，我就会在心里面想说啊，就是人毕竟是靠不住的，然后就是会跟自己讲说就是你看吧，就是谈恋爱就是这样、嗯、就会魂不守舍，然后你就会、
啊、
对，就会患得患失，那还不如就是靠自己，还不如单身。那可是我觉得这样子，
你这样就是一个拍到顶的人啊，
对，
完完全全的拍到顶。
对对对，所以其实我的这些学习啊，我这些成长，就是我一直在、
嗯、你的城市设定这件事情要有 bug 要解。
对对对对，我都一直在修正这件事情，我就是希望可以给自己越来越多的能量，然后越来越多的安全感，然后还有一个足够强大的气场。嗯，那这样子我就才不会把人家比如说就是
不会把
小朋友气
对
犯啦、
啊、对
或干嘛，我就一直觉得说你看你看你看他腻了、嗯、就是他感情淡了这样。对对对 对，所以我觉得在陪小孩这件事情啊，有个要注意的地方就是你到底是透过，因为很多人都说哦，我要给他很足够的陪伴，我要给他满满的爱、嗯、我要让他在满满的爱里面成长、嗯、可是正像这样就会提到说没有错，你的陪伴是要给他爱，可是你也要注意你不要在给他爱的时候也
牺牲掉
滋养了他的不安全感。对、嗯、
或者是其实如果你是牺牲自己去给他爱，其实那也是一个不等价的交换，小朋友其实也是会长出一些很奇怪的东西。
对对 对,
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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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你觉得你是爱他的，可是因为我们刚刚有说到微讯号，
你投射了委屈，
而且你可能在比如说你其实是想工作的，然后你在陪他的时候你在偷看手机、嗯、小朋友就会感觉到那个不安全感，他还会拉你拉更久，然后你就会觉得到底有完没完，到底是要不要让我工作，然后你就会发火。對對對，所以我其实觉得你就是好好的把一件事情做完，然后照顾好自己，照顾好小孩。我们家小孩只要是他自己愿意穿外套或者是自己去喝水，我都会跟他说谢谢你愿意照顾你自己、嗯、照顾自己很棒，因为我真的觉得我们为人父母就真的只是希望小孩子未来我们不在了他可以照顾好自己，那他现在就应该要培养照顾自己的技能。所以我现在比如说那天他陪我做了一个紫菜蛋花汤、嗯、就是都是要让他自己未来可以活在这个世界上的这些基本技能让他照顾他自己、嗯、对啊，
好，超棒的。
我们要剪两集了，
对，我觉得有点太长是吧、啊、大家可能也会觉得那个
我要帮大家
欲罢不能，
复习重点就是赶快去买三集，现在是过年期间了，不知道这个什么时候才会就是刊出，但是记得到那个刊出来的时候大家应该小孩红包、
啊、
小孩红包应该都收齐了吧，就是记得就把那个钱
三集买一买，
三集买一买、嗯、真的钱就够了，你从小到大小孩子收的红包钱不要帮他存起来，不要你，因为你帮他存钱是为了什么，
贬值我觉得
不要帮小孩存钱、嗯、花光。 对, 對，
而且钱存着其实它不会增加，然后你只是一直在存着一个不安全感，
你
就是觉得说有朝一日用得到。
对、嗯、你光是想你每天多了一个半小时的时间可以去追剧，然后或者是顾跟小孩玩，把他操到爆让他早点睡，然后你就可以再去追剧多好，嗯，对不对？
好，所以祝大家新年快乐，
新年快乐，
收到非常多的红包，赶快去换三机救婚姻救自己，
真的、嗯、超重要。拜拜
拜拜
拜拜。